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妈妈是孩子来到世界上第一眼看到的人，而母乳喂养、相亲相爱、一言一语，都是拓宽孩子眼界渠道的钥匙。孩子对妈妈产生依恋后，一旦分离，将使他产生悲伤、绝望和期盼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说分离对孩子的杀伤力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递增的？如何在情非得已要分离的情况下，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母子分离过久的孩子会有哪些表现？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母子的分离永远不简单。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小雪的妈妈，欢迎你。
大家好。
还有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葛玲丽葛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我的一个好朋友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面临一个两难的情境，他要出差，而且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中间呢，他会回我们的城市待个一两天，紧接着又要走，他就决定说我这个差呢到底是出好还是不出好。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姐妹们就告诉他说，其实孩子也差不多1岁多了，奶奶也在家呀，爸爸也在家，可以帮你带，你家还有个保姆阿姨，你为什么那么纠结。他就说，从小孩出生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是断奶我都没离开他，更何况你现在突然让我出去一个多星期，这中间我回来一次，我到底要看他还是不看他？看他我怕孩子离不开我了，我这个飞机票都买了。就是这一种孩子跟妈妈的分离，不仅他担心会让孩子不适应，我能感觉到他
妈妈自己很揪心，
对，他觉得有一点内疚，所以觉得好像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要放弃孩子一样。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觉得他有点严重了哈。但是如果你说你这没什么的话，又好像对姐妹的这种心情不够同理，所以就是想听听葛老师对于这种孩子和妈妈的分离，就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是太大，因为我们说评估这个分离对孩子的这个影响要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在1岁到2岁期间是孩子这个依恋最明显的时期啊，你会发现就妈妈上个厕所孩子都要跟到厕所去的那种。但是呢，如果是短时间内的，那么妈妈离开的话，创伤可以是修复的。
所以在葛老师分析的话，这个时间一个星期中间还能回来一次就 OK。那你特别强调问我中间是不是回来，如果他不回来的话，
目前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对于这个分离的时间呢，有各抒己见的，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就是说，在1到2岁期间，父母和孩子分离不要超过1周。
这个是有科学数字调查来显示，
对，这个是有很多的数据分析的，就是还有我们知道德国人也是非常认真啊，曾经有这个人家拍过真实的纪录片，就是记录孩子跟妈妈分离之后1天2天3天的变化，基本上孩子3-4天以后那个状态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
他的状态体现在什么方面？是大哭大闹不听话了，还是
对新事物没有兴趣，然后他会特别的黏人，没有安全感，孩子的情绪特别差，尤其对于小小孩来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上的反应，比如说肠胃道不适、睡眠易醒等等，这些都会有。然后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表现得很木讷， 就是说他好像有一些摸不清是不是妈妈真正的回来，好像没有妈妈想象中回来一下子就扑到怀里面很亲。往往孩子在分离之后他会表现出很疑惑，很谨慎的慢慢的去靠近妈妈。其实这个我自己都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在小五两岁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出过一次长差，大约是半个月不到，十二三天的样子。我到现在都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时爸爸是带着小五到楼下接我的。然后他在爸爸的怀里面，眼睛看到我突然间冒出那个火花，然后瞬间就熄灭了，他没有要我抱。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
是的，然后我到了楼上，然后跟他哄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的挪在我身边。不过好在就那一次，随后好像慢慢的就因为我一直的陪伴啊，他是慢慢的应该是
又找回感觉了。
我记得那时候六个月的产假结束，我们必须要上班，所以就是阿姨可能和奶奶啊，对不对？爷爷在家带的多。我记得我早晨去上班，晚上再回来的时候，小孩就跟阿姨会轻一点，你要可能要哄一个小时，他才会在你的身边。我特别嫉妒阿姨，我吃这个保姆阿姨的醋，真的，
这是人之常情，
真是这样。后来我觉得，可能这种醋就是气场是会互相影响的，阿姨可能察觉到了，会想说你吃我什么醋呀？是不是？
怎么着还是
搞得好像还有家庭矛盾？但是现在想想的话，听葛老师这么一分析，他是有背后的科学道理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人生离别也是常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刻意的跟孩子一定要去做一个分离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不要去吓唬他。是
啊，
对，因为我身边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因为工作这个上升阶段特别的忙，她的老公也一直在外地工作，于是两口子就把小朋友呢就送两岁左右两岁不到的时候送到乡下，大概是待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当在这个期间呢，她是每个星期呢只要有空她就会回到乡下，到她亲戚家去看那个孩子。她白天平时的时候看到手机上的照片，孩子都玩得很开心，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她的孩子可能会闹一会儿。渐渐呢到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孩子也就适应了，她也觉得没问题了。他这时候回到乡下去看孩子的时候，拿着孩子一见他就哇一下哭了，抱着他不要他走，妈妈你不要走。然后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只能在亲戚家待上半天，然后又得要回到合肥来，又不能带着孩子回来，他走的时候孩子会哭。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之后，他们决定把孩子带回到合肥来。这时候你知道孩子有什么变化吗？特别的讨好爸爸妈妈，爸妈妈我给你拿鞋。
哇，
就是他不太会说话，
突然间那么懂事，
特别懂事，特别乖，紧紧的抱着爸爸，紧紧的抱着妈妈。如果他稍微有一点不乖，因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吓唬他说再不乖送你去姑姑家，孩子立刻就憋着委屈的嘴巴，然后下一刻就突然一下就哇大哭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逗孩子了，真的不要逗，我觉得挺伤心的。因为这个事对我们来说知道是玩笑话，因为其实最离不开的是应该是母亲离不开孩子，但是孩子却认为你真的不要他了，
这是一种严重的被抛弃的恐惧。
对，然后他当然了，他其实本身也是学心理学的，然后对孩子也是有很多的理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是万不得已之下才离开那个孩子，要离开那么久，最后把接回来之后呢，就很长时间就不会再送到乡下了，工作也稳定了。你知道后来孩子怎么样了吗？
孩子继续这么讨好吗？
才不是呢，
啊，
横得不得了，
在家总的报复性的
就从一个讨好的娃娃，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宝宝
啊，
稍不顺意就开始甩东西然后他有一天就跟他说，宝宝你怎么拉臭臭了吧，好臭。宝宝不臭特别自豪的说不臭，那时候自信他又重新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爱发脾气的宝宝，会闹的宝宝，其实心中是有爱的有自信的，我知道爸妈不会离开我。相反，如果那个孩子太乖了，太容易讨好父母了，
就你反而要
担心了，对，你要多给他一些爱了。
就是孩子在送走之后，我们会发现基本上80%以上的孩子都会用这种讨好乖巧的方式，因为孩子他不懂得为什么会送，他没有办法理解成人的各种不容易啊。他的理解就是我可能不够好，爸爸妈妈不够喜欢我，要不然为什么把我丢在这儿了呢？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红农村或者是送的亲戚家，有一些人素质不是那么高，他可能会觉得逗逗孩子没有关系，他可能会有意的跟孩子说，你看你不够乖吧，你不够乖，你妈妈不喜欢你了才会把你放在这里。
你妈妈就不来接你了。
哎，这些话孩子听了以后，那可能就是一个灭顶之灾的。
嗯，
大人就觉得，你看我又逗了一下孩子，吓唬他一下，他就懂事了。其实，在孩子内心那个创伤是很难修复的。
嗯，我现在就怀疑一件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亲戚，他从一岁多之后就被送去断奶，一直在这个老太太家里啊。他后来去了没多久就开始秃发，至今了有30多岁他头发都没有长回来。
这有是不是遗传啊？别
不是
怪这个事情。
不是，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比我小一点点嘛，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觉，自从我后来就是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才明白，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有分离焦虑了。他的头发掉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带他去上海北京去看了很多地方，就是查不出来原因。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太习惯于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从心理学角度去
治病，
对，去治病，去了解孩子为什么得病。但是现在再回想起当初为什么会得病，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可能真的就是认为父母不要我了，把我丢在
一个
很偏僻的地方，然后夜晚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来管我，
创伤性的，然后那种精神焦虑，越是小的孩子他越是容易表现为躯体上的问题。
嗯，
比如说肠胃道不适，比如说皮肤出问题，还有皮肤出问题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脱发，就是毛囊啊，它出了问题。这个在越低龄的孩子越常见。
嗯，这个低龄大概在几岁？
几个月就可以。
哦，天哪。那如果是一个大孩子的话，他可能表现的是更多的，比如说不太爱跟人交流啊，是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是吗？
嗯，其实我们说这种分离对孩子的杀伤力是根据年龄的递减而递增的。同样的一个分离一周，如果这个孩子已经5岁了，那就没有问题。3岁以前你就要考虑一下，就是不要让孩子换环境，仅仅是妈妈走了，但是他身边熟悉的照顾的人还没有走。然后妈妈走的时候不要突然消失，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会，很多家长说你如果跟孩子告别，孩子就会黏着你，就会不给你走，所以你一定要悄悄的走。这样的突然间的告别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糟糕的
啊。就是尽量跟孩子说妈妈现在去上班啊，比如说我5点钟就会回来。虽然你觉得小孩子还不太会说话回应你，但是你总是说总是说，其实是一种安慰和安定。
对，是的，
对，
就是每次你跟孩子分离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管他能听懂几成，就那种语气，那样的声调，哪怕只是一个6个月的孩子，你每次离开前，它成了一个仪式性的东西的话，孩子也会心里面很笃定，就是说哦，妈妈每次这样子跟我说这样的语气的时候，妈妈可能要消失，然后很快妈妈就会回来，而不是你突然间消失，孩子完全茫然无措。
说到孩子和妈妈的分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干货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乔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98.8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我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妈妈是孩子来到世界上第一眼看到的人，而母乳喂养、相亲相爱、一言一语，都是拓宽孩子眼界渠道的钥匙。孩子对妈妈产生依恋后，一旦分离，将使他产生悲伤、绝望和期盼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说分离对孩子的杀伤力是随着年龄的递减而递增的？如何在情非得已要分离的情况下，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母子分离过久的孩子会有哪些表现？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母子的分离永远不简单。
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我们的节目在励志 APP 当中可以搜潮爸辣妈订阅收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潮爸辣妈俱乐部。今天呢，请到了小雪的妈妈还有葛玲丽老师，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和妈妈的分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可以由于年龄的递增，这种分离带来的伤害是会减小的、特别是孩子3岁以前，父母一年累计2个月以上离开孩子身边，或者一次性离开2个星期以上，对孩子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创伤，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有一些妈妈会说了，差不多我要断奶了，我不得不分了。我妈妈就曾经告诉我说，你就是比如说去婆婆家住一个星期回来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例子哈。
首先我是觉得啊，现在断奶，我们如果去比较善于学习的妈妈，你其实可以在搜索很多的公众号，包括一些儿科医生的指导，都是有很多科学的断奶的方法，并不是需要母婴分离才能够断奶。那么实在如果没有办法必须要分离的话，我也建议就是孩子不要动，妈妈离开的这种情况会更好一些。就是孩子他会在他依旧熟悉的环境，然后还是有他熟悉的其他的替代的养育人，然后妈妈暂时离开，那么孩子这个时候情绪还是可以得到安抚的。
我刚才的那一种讨论啊，就是真的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就葛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如果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婆婆强烈建议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还喝什么断奶茶，还什么什么，你看孩子明明就在你身边扒着你的这个身上，你就不让他喝一口，这么痛苦，你不如离开一段时间，就真的是要跟老人家沟通好，说现在这种科学的方法是可以跟小宝宝说，宝宝你长大了，你现在不喝奶奶了，但是妈妈也不会叫妈妈陪着你，就是这些话其实是有安抚的作用的，要跟家里面人提前沟通，
至少在妈妈的怀抱里、
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我都没有离开过，我也是成功断奶了，就并不一定非要那种硬性的撕心裂肺的分离。
那这个经验得要给我们大家说说
而且这种经验是这样，就一定要，为什么说提前跟老人家商量好，包括跟老公商量好，就是
这个是玲儿说的，必须要全家人的支持，
真是大半夜的时候，我记得我跟老人家强调说，今天晚上断奶的第一夜，他一定会鬼哭狼嚎，你不要心疼孙子就半夜来敲我们的房门，是说你就让他喝一口吧那每一次就这样就前功尽弃了呀，这就是全家的一个大规模战斗哈。
对孩子来讲也是个折磨，反反复复戒不掉，反而会对他的心理上造成一些障碍哈。
那这个呢，我们说的是因为断奶，这个是好像每个小宝宝这个阶段都会出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雪妈妈刚才说的例子，工作的原因不得已，但我知道不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一两个月工作的事情处理好，或者说我们这个比如买卖房子或装修的事情弄好了，就把你接回来了，但我应该怎么样处理和降低对孩子的伤害呢？
应该这么说吧，就前面我也强调了，对于低龄的孩子，尤其是3岁以前的孩子，能不分离尽量不要分离，就是家长可能用各种方法控制就克服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分离呢，分离的时间不要太长，至少你中途要来安抚一下孩子，如果确实没有办法，时间比较长，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那么你至少要跟孩子之前要建立好关系，不管孩子能不能听懂，你要告诉他你必须要走，但是还是会回来，还是会爱孩子，必须要把孩子当做一个能听懂你话的人，反反复复多次的说，其实孩子是能感知到的，这样他在离开妈妈的时候他心里面会多一些笃定。
刚葛老师说到一点是能中间回来一次就回来一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说我的闺蜜她担心这一个星期的出差当中会回来一天啊，反而会坏事儿，就是好不容易孩子好像已经适应了，你突然又回来，然后老年人就批评你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多折腾人，我花了3天的功夫安抚你，这回来糟糕了，又要哭3天，就你干脆别回来。但如果我回来一次可能会造成这个效果呀。
表面上看上去是的，但是在孩子内心的深处，就是妈妈不在的时候，孩子是靠一个客体影像在内心来温暖自己的，但是这个客体影像因为孩子的年龄小，他维持不了太久，如果妈妈能够回来就加强了这个影像，一个是妈妈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抱着我安抚我，然后妈妈再次离开，等于这个分离的时间是从这一次离开开始，那么他的这个分离影像如果是3天的话，那他还可以再维持3天。
哎，
专业 业人士一解读之后，我就觉得我心里都好一点。
对，是的，
我觉得很多不得已的分离、至少还应该就是内心跟孩子要连接在一起，而不是真的把孩子给忘了、什么都不提及，仿佛妈妈从来不存在。这个反而很让孩子
痛苦，你把孩子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反正跟他说了也白搭，然后你悄悄的走了就行了，这种方法对孩子的伤害是最大的。
而且我还挺害怕电视剧当中会出现一种桥段哈，就是因为工作或者甚至因为有些离异家庭，就是这个离开的爸爸或者离开的妈妈说，我不能老看你，因为比如说这个爷爷奶奶不同意我来看你、于是呢他就定期就带一些玩具来，就只是来了以后就看看你哈，就跟客人要说两句话、喝杯热茶，把玩具一放人走了，就那种感觉也特别特别的冷漠。可是你要问他这个爸爸或这个妈妈，他说我也是不得已的呀，
这其实还是父母亲是的，某一种角度来说是，其实往往爸爸妈妈作为成年人，他也是不愿意面对那种分离的撕心裂肺的那种感受，那么成人往往是屏蔽掉这种感觉，通过这种隔离，情感的隔离，通过这种物质上的补偿来寻求一个自我的心理上的安慰，而孩子他是直接表现出来那种难舍难分。如果我们真实的去观察孩子的反应，再去问问自己的内心，其实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内心那种内疚痛苦，所以匆匆来匆匆走，甚至在门缝里面看一下孩子就逃走的那种，要真的要审视一下自己内心的需求。
还有一些是什么当孩子跟妈妈分离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梳理的工作呢？
在分离的期间呢，记得让孩子能够有一些熟悉的物品，前面已经说了人和大环境，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带着妈妈味道的衣服啊，还有他熟悉的一些小毯子啊，比如说上幼儿园的期间，你就可以让他带一些熟悉的小枕头啊，小毯子啊，这些东西带去，然后这些东西也会代替妈妈的形象来抚慰这个孩子。再就是如果不得不分离，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讯技术也是非常的发达，那么你的手机的视频电话每天尽量和孩子保持一定时间的沟通，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长，跟孩子保持沟通，让孩子一直知道你在远方还是在关心他，至少他不能看到真人，他能在屏幕里看到你。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再、
那会不会以后指着手机喊妈妈？
确实是有，就是我在我身边我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妈妈在外地工作，外婆奶奶带着的，那么孩子常常会对着这个手机，甚至我看到很心酸的孩子会对着手机亲吻，然后亲着手机，妈妈妈妈，但是能够这样至少比没有这样一样东西要好得多，就是这个东西它在孩子内心是一个寄托，是一个妈妈的替代品。
那葛老师，会不会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就是你们心理学家啊，太事儿妈了，有一些孩子心大，他真的就像刚才小雪妈说的，就是孩子他适应特别好，一开始稍微哭闹几天，后来就没事儿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还给孩子带一个我身上有味道的被子，真是太夸张了。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很需要，
确实是每个孩子表现不一样，但是前面我说的三岁以下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分离焦虑是一定要慎重处理的，即便孩子他不表现出来很严重的哭闹，看起来玩得很好，妈妈也要尽量缩短这样的时间，而且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是当你再次返回孩子身边的时候，孩子可能跟你不亲，这个时候妈妈千万不要焦躁，不要责怪孩子，实际上孩子是需要时间去慢慢修补他的创伤。
这种不亲可能会造成妈妈自己的内疚
挫败，
有挫败感，所以我刚开玩笑说我吃保姆阿姨的这个醋嘛，那或者呢还会说我莫名其妙的对自己的妈妈或者是婆婆去
有愤怒
生气，但是这个气你也讲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你拼命的去讨好孩子，孩子又不理你，之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这个因人而异，跟孩子的先天气质，跟之前的母子之间的链接的亲密度都有关系。好的孩子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够缓过劲儿来，但是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也跟分离的时间有关。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需要理解孩子这种表现，因为这段分离对孩子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他抗不住。然后当他再一次看到妈妈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他非常的恐惧你会再一次的把他丢下来。那么其实我们说人的一种基本的本能，就是如果我压根没有的话，我就不担心失去。
是，所以他就本能的性的
就那种隔离
、
隔离开。然后其实孩子越是表现成这样，当妈妈的越是要知道这个伤害对孩子来说越大
、已经产生
了，你越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安抚。
还有一个很平常的分离，就是白天的时候小朋友可以不要爸爸妈妈在身边、但是一到天黑了
睡觉
的时候他是必须要妈妈在身边、否则那哭闹不止基本上是不会睡的、这种情况像很多这个职场的妈妈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确实也没有办法，你如果一定要加班的话，那么最初的时候如果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让孩子不要养成专人陪睡的习惯、就从小如果家里有奶奶有其他的人能够替代的话、就是大家都能够哄安抚这个孩子、孩子适应了以后也不会在妈妈上班之后面对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从小啊培养的轮流值日制、这不仅是避免以后出现这一个焦虑的状况，也是解放妈妈、对不对？
对。
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再强调一下，对低龄的孩子能不分离就不分离，如果要分离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在分离前做好一些准备的工作，建立好连接，跟孩子好好的解释，带一些东西在孩子的身边，分离的过程也要始终跟孩子保持联系。另外就是做好再次见面的时候孩子可能一下跟你不是很亲的一些准备。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孩子跟妈妈的分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呢？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聊。非常感谢葛老师和小雪妈妈，下期见，拜拜。
拜拜，
再见。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